有关哈该书。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把下午这段时间交托，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年头，到我们已经接近在年尾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小先知书的最后第三本哈该书。我们求主透过哈该先知，你兴起他对当时的百姓所说的话，主也再次的透过这样的一篇短短的两章的信息，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在看回历史的时候，看见你要对他们所宣讲的话语，我们深信你的话语永远不改变，也对我们这时代有许多的帮助。求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话语，再次的借着圣灵给我们的亮光，使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哈该书的里面去认识我们想要学习的功课。赐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使我们在一起讨论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得做你圣灵的引导跟指教。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恭敬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先知这个是大概是在主前520年这个时间，那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同时间被上帝兴起来，来宣讲有关这个他们回归之后呢，上帝要所他们做的工作。所以大概你可以了解，我们之前讲的这一些的先知呢，是在被掳之前，都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呢，西方亚先知是大概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之后呢，586年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就被巴比伦，上帝兴起巴比伦来审判他的子民，管教他们情，他们就被什么圣殿被毁，然后被掳呢，掳到哪里去呢？掳到巴比伦帝国。那神就应许那边被掳70年之后呢，上帝要使他们回归。那最后巴比伦帝国，上帝也把他们什么交在波斯马代的手中。波斯马代为什么呢？巴比伦帝国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十章，就讲到上帝兴起这样的一个国家，为的就是要管教他的子民。但是这些人呢，不单成为神手中的杖要管教子民，那这些人他们太过高傲，甚至他们觉得他们所到的地方呢，不单在那里他们要占领人的地方，神就要把他们强夺过来占为己有，那这是上帝不允许的。所以在十诫里面说什么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等等的这一切。所以不属于你的东西呢，你不能够强占己有。所以这些人他们高傲到一个地步呢，想要并吞这些的土地，把它归为己有。他们忘记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杖，哪来管教他的子民。那最后呢，神还是应许，因为这个牛奶蜜之地还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所以呢，上帝也兴起别的一个国家波斯帝国呢，来把巴比伦来把它灭掉。那这时候呢，上帝就透过这些的先知也对他们说这些的话，巴比伦帝国。所以在西方亚书的时候，我在后面也有讲到这些上帝要把他们交在要把他们灭亡，也就是讲，所以波斯帝国被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巴比伦灭亡。灭亡之后呢，上帝已经之前就应许他们被掳70年之后呢，要从外地来归回。所以当他们在主前530年的时候就归回。归回了之后呢，有几个人被上帝兴起的，被归回的。所罗巴伯是第一个带领他们回归的。然后之后呢，上帝再透过除了所罗巴伯，还有一个是叫教导立法书的。然后还有最后还有兴起尼西米他们带领他们回来。那么所罗巴伯是回归之后呢，建造圣殿的一位先知的一位上帝所使用的人。圣殿建完之后呢，他们要建造城墙。建造城墙的时候，神兴起了尼西米带领第二批的人回归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来建造那个围城。所以这个是大概那个时候里面呢的一些。所以哈该跟撒加利亚就在大概这520年这段时间呢，被上帝兴起来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工呢，早就在之前耶利米书里面上帝就已经有给他们一些预言。预言到什么呢？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我要从远方拯救你。所以上帝使他们被管教之后，管教之后呢，上帝要使他们重新回国，重新要复兴他们。上帝就应许他们什么？要拯救他们从被掳到之地，就是巴比伦呢，拯救他们，雅各必归回，得享平静安全。 也其实那边呢已经有讲，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已经之前更清楚讲了说什么，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所以七十年满了之后呢，神兴起波斯帝国，古列王呢就允许以色列人呢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那当时圣殿被他们被掳，圣殿被毁之后呢，那以色列人在经历在这个巴比伦的国家里，那时候他们再没有圣殿的什么那种敬拜的仪式，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什么东西，有会堂，会堂。那会堂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兴起了这些，就是叫什么哦，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等等，就在当时的在被掳的国家里面，他们就在会堂里面宣讲神的话语。但是在被掳这七十年当中，以色列家破门人亡的时候，被掳到别的国家，在那里聚居的时候呢，那也给他们灵性上一个防审。哦，所以这七十年当中，上帝也做了一些工作，让他们在巴比伦国家的这个地方，哦，上帝也做了一些的工作。所以你看，上帝就应许他们七十年后，哦，他们必然要什么，回来得享平静安逸，就在这个地方，哦，啊，当时回来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哦，他们忘记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哦，忘记了这些，哦，这是大概。他们要建造那个圣殿，所以被掳七十年，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外地的时候，巴比伦的时候呢，哦，上帝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哦，给他们什么？第一个呢，偶像从此就没有了，哦，从此就没有，是他们的本身的偶像。但是其实在外地的国家还有偶像吗？巴比伦还有，哦，还有。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说他们为什么会亡国，为什么圣殿被毁，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这时候是他们已经一个反省，给他们重新呢一神的观念，唯独耶和华是他们的什么对的真神。所以在寄人篱下的时候呢，给他们反省，以致他们离弃这个偶像。所以上帝就应许他们七十年他们要回归，所以这七十年也给他们在灵性上的一个复兴。那第二呢，就在当时没有圣殿了之后呢，哦，会堂的建立就成为他们在敬拜、信仰、教导和社会福利的中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外邦国家一个会堂。所以这个会堂的兴起呢，就是后来当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也开始了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呢，在各个地方他们都有这些会堂。所以耶稣时代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进入到会堂里面来宣讲神的话。那除了每一年他们必须呢逾越节跟祝棚节呢，他们要回到圣殿，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重新在那边来守节之外呢，哦，其他他们都在会堂里面来敬拜。所以会堂当时在外地的时候被建立，就很成为一个他们平时的时候在那边敬拜的一个地方，会堂的建立。那第三方面呢，哦，宗教就信仰呢就渐渐是一个个人化，因为他们就形成在会堂里面，而不是在一个圣殿里面有那个祭司制度的那一种的敬拜、献祭、赎罪等等。所以他们不能够再有圣殿的这一些什么宰牛啊、宰羊啊，或者这样的一种的赎罪祭、赎愆祭等等这些祭物。他们在会堂里面只是能够在会堂里面听闻是在台上来讲，所以其他的这些个人的信仰方面呢，认罪啊、悔改啊等等这些赎罪祭等已经没有了，所以变成是形成他们一种个人化的一种的信仰，哦，信仰就变形成一种个人化，而不是一种的什么，哦，整个团体性的，哦，团体性。所以他们就进行形成个人化。然后第四方面，他们很重视这个立法，忠心的维护立法，甚至为立法牺牲生命。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哦，外邦的国家，哦，所以为什么来到耶稣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什么分业党，看见吗？其中的一个有一个门徒是为什么他们在外邦的国家他们就很捍卫他们的立法这一些，所以他们不允许其他的这些东西进来的，哦，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反对，哦，还有一些的神的法利赛人啊等，所以很捍卫他们的这些立法，死守他们的这些立法，所以他们到外邦的不允许其他东西就是来影响他们这样的一个信仰，他们的立法，更改他们的立法，所以他们很持守这些，很捍卫他们的立法，哦，然后 游龙业呢，他们渐渐在外邦国家就转为什么商业化的一些的活动，哦，然后呢，原野改变，从希伯来化，就在巴比伦的时候呢，就学了他们的语文，成为亚兰语。所以新约的时候呢，就是用亚兰语写成的，哦，所以他们就在从希伯来化就转为这个亚兰语，呀，哦，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一些转变。还有呢，因为吉人离下了，使到他们更加的团结，哦，患难，哦，而且看惧一切的什么分外的势力。所以他们虽然在巴比伦里面呢，但是其他的风俗习惯是不能够影响以色列人，哦，所以他们对那个一生的观念就很坚强。所以上帝就透过这样一个被掳管叫他的子民说，让他们怎么在灵性上来复兴，哦，来复兴。啊，最后呢，他们觉悟到他们以宣扬旧约的信仰为他们的责任，所以捍卫他们的律法，哦，很捍卫他们的律法，很捍卫他们的信仰，哦，而且他们一直就是在宣扬这个旧约的信仰为他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耶和华是他们对的上帝，哦，所以这是在巴比伦被掳70年的时候呢，他们整个宗教信仰上面的一个改观，哦，然后上帝应许他们70年后他们就回来，哦，就回来。所以第一批就从巴比伦这边回归的呢，那这个是由这个所罗巴伯所率领他们回归的，在巴比伦的地方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哦，回耶路撒冷做什么呢？那所罗巴伯所带领的他们叫回来重新建造这个圣殿，哦，但是这个圣殿不像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这样的雄伟，哦，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当他们被建完之后呢，很多那些老年人看过以前圣殿的样子的，他们就流泪痛哭。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圣殿比起来齁，湿水好像算不得什么，哦，算不得什么。然后他们这个叫做第二个的圣殿，哦，第二个的圣殿。那后来还有第三次的一个圣殿是谁？在耶稣时代呢，希律所建造，这个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建造，而是一个外邦人所建造的希律的圣殿。你希律圣殿用了64年来建造，那个就比所罗门的更大更宏伟，但是这个不是上帝所应许要他们所建的，而是由外邦人来建的，那个有政治目的。所以第一次所罗门所建的呢，就已经被掳之前被毁，被毁之后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去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圣殿，哦，就小的很多。所以对年轻人，他们没有看过以前的所罗门的圣殿的情况，对他们来讲没有觉得什么，啊，对老年人他们就痛苦，因为他们看见说什么。但是上帝所看的不是大还是小，上帝说将来这个殿的荣耀要比先前的荣耀更加的荣耀，就是这样，哦，上帝所看的那个圣殿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而是什么？在人心里面的那个圣殿。所以耶稣说，我拆毁这个圣殿，我三天就能够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耶稣所比着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教会。他说这个荣耀比先前更加的荣耀，哦，然后这个是谁呢？以斯拉在带领他们回归80年之后，哦，10年之后再带领他们回归。以斯拉回来是要重新把他们什么上帝道把它建立起来。你就看见呢，上帝就在回归的时候呢，兴起三个人，第一个是所罗巴伯，第二个就是以斯拉，啊，第三个是谁？尼西米。那所罗巴伯是建造什么？建造看得见的圣殿，这个建筑。以斯拉是建造什么？看不见的人心，就是用上帝的律法来建造，看见吗？啊，第三个呢，为了保护他们呢，上帝又兴起这个尼西米来建造围墙，哦，围墙，哦，所以总共有三个这样的一个，哦，尼西米最后来建造城墙。所以呢，哈该、撒加利亚，哦，被兴起来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大概这个大事里面一个纲要，你大概知道说536年的时候呢，所罗巴伯就开始率领50,000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回归，哦，就是在主前的时候，哦，就是他们被掳之后的70年，上帝应许他们回归，所以带领他们来做什么呢？回归的时候重建祭坛，啊，开始来做献祭。但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就被什么一些恶人来拦阻。 那拦阻之后呢，这个工作就停了多久呢？停了大概15年这段时间。所以上帝停了15年之后，就是他们从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之后呢，哦，主前536到主前520，这15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停止工作，一停就是停了15年，哦，停了15年。啊，上帝就兴起哈该来劝勉百姓再动工来建圣殿。那之后呢，讲完之后呢，哦，24天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重新来建造这个圣殿。哦，那之后哈该第二次劝告他们，然后上帝也兴起撒加利亚来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哦，然后第三次哈该，第三次、第四次的劝告，所以他总共里面哈该书虽然只有两章，但是有四篇的讲章。哦，对他们讲，从不同的人，那第一篇对所罗伯巴伯所讲的，哦，然后之后就对啊几次对上帝的选民、官长等等来讲话。哦，对，讲出四次的讲章，然后到了啊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哦，我们再看见啊，上帝兴起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然后最后呢，圣殿完成，哦，圣殿完成，在经过了大概的四年之后，圣殿就完成，然后之后呢，他们在圣殿的时候呢，献祭，有庆祝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然后事后圣殿看得见的外表建造之后呢，上帝要人心的建造，以斯拉就来到耶路撒冷施行什么宗教改革，用神的话立法，再次来宣读上帝的话语，重新让他们怎么样，哦，进行这个改革，所以当时就带来这样的一个灵性上的复兴。然后之后呢，上帝再兴起尼希米，第三次带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开始来建城墙。那最后呢，马拉基时代上帝兴起，哦，就业受着追这个先知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就结束了小先知书，哦，然后之后就是400年的一个安静时期，哦，就是在新旧业之间的400年的时间，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是另外的一个时期，哦，在时期也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哦，就是后来波斯也被希腊所灭等等，我们看政治上的问题，哦，来有看见一些的当时他们的一些局势的这些问题，啊，哦，这是在这个啊两页之间400年的历史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大概让你了解到，所以为什么他们回来之后呢，上帝要兴起哈该，为什么？因为工作停了15年，哦，在那边没有做工，那我们就开始又问回来，上帝为什么允许他的子民被掳？西方亚书我们都讲过，对吗？为什么上帝允许许可，哦，他的百姓来被外邦国家来占领他们的地方，允许他们的子民被掳到外地去，允许圣殿被毁掉，哦，过去我们查考小经书一个字一直出现三番四次的犯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上帝就给他们什么，哦，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百姓，不是，但是有时候呢，孩子不听话，你要鞭打他们，对不对？你不可以不管教，如果他犯罪之后呢，你还是用爱来包容他的话，这个叫什么？溺爱，对不对？所以上帝呢，哦，他是虽然守约施慈爱，但是当他的百姓不听话的时候呢，上帝不是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百姓，而要什么？哦，来管教他们。因为他们就在那种恶性的循环里面，他们一直在那一边什么，哦，敬拜偶像，哦，然后甚至是越来越猖狂的地步，哦，特别是马拿西做完55年，哦，把整个以色列人带入那一种比神说什么呢，比那个迦南弃族亚摩利人所敬拜的呢，甚至更加的邪恶。那马拿西做什么呢？把他的儿子献在那样的一个没落的祭坛上，把他焚烧，哦，不单如此，马拉西也杀了很多，他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那他们还做什么巴利的祭坛等等很多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哦，所以上帝特别厌恶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呢，哦，就从这样的里面呢，让他的子民呢被掳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管教，哦，然后是对上帝对他百姓的刑罚和审判，所以神是什么？ 是公义的上帝，虽然慈爱，但是他有公义，在他的公义里面，上帝要彰显的是什么？彰显他的圣洁。所以你对上帝没有存于单一圣洁的心的话，上帝就许可他们什么审判的领导，不要刑罚他们的子民，使他们能够从最终在鞭打管教当中呢受警惕，然后悔改。所以经历刑罚被掳出去的时候呢，我要做什么？炼尽他们的罪恶。所以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呢，再也没有圣殿那一种守戒期，再也没有圣殿的祭司来为他们来做赎罪的工作，再也没有那种献祭的那种的仪式存在，就没有了。在外邦德的地方只能有会堂里面来宣讲上帝的律法，那一些什么敬拜的仪式等等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在那种情况的当中的时候呢，给他们回想悔改，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落到这种关节，上帝主要就是说透过这样的刑罚审判要他们什么悔改，炼尽他们的罪恶，使他们一心能够转向神。所以透过先知，唯有明白上帝的话，上帝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上帝选召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一样的，对他的使命里面，他不允许任何罪恶的存在。听着，所以呢，见证上帝仍然是治理全地的君王，仍然坐在宝座上位。所以上帝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被掳之后呢70年，上帝必然使他们回归。上帝是守约施慈爱，他的话语一出永不更改。所以70年之后呢，上帝就感动了古列王的心，使他允许以色列人回归重建他们的家园。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上帝仍然是百姓的圣所，与他们同在。所以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上帝做他们暂时的圣所，与他们同在。所以被掳当中呢，第一，在被掳的外邦人的当中，他们经历什么？上帝的保护和看顾。虽然在外邦的国家，但是那些人就对待他们，虽然是被掳做奴隶一样，但是他们可以在那边跟平常的生活一样，而不是在那边付苦工，不是。他们可以在那边开始来做什么？做买卖、做商人等等这样的东西，也允许他们有会堂的建立，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敬拜，可以他们在外邦的国家，他们经历这些上帝的保护，因为上帝仍然什么保留这些的余种。那这在西班牙书里面，上帝已经有应许的，所以在被掳当中看见上帝存留余种，保留他们，在外邦人中见证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呢，他们就认识到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上帝，所以他们虽然在外邦国家，他们不会被同化来跟随巴比伦所敬拜的那种的多神的信仰，所以他们仍然坚信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独一的上帝。然后呢，70年后印证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话一出永不返回，所以70年之后，上帝就允许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来建造他们的城，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箴言书11章里面说什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很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对以色列人百姓，自己上帝百姓的君王等等，他们的心也在上帝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所以敬畏耶和华的话，上帝必使他们亨通。但是离弃耶和华上帝的，上帝就使到他们遭遇到各样的一种的灾难，各样的咒诅就临到。然后呢，不单如此呢，连外邦君王的心也在上帝的掌权之中。所以古列王下诏让百姓归回，重新建造这个圣殿。刚才我们看耶利米书25章、45章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大力王再次下诏引导百姓什么？重新建造圣殿。那大力王不单重新建造圣殿，他还供应什么？他们建造的材料。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就看见他们运了一些的木材运过来，给他们能够重新在那里来建造。所以你看，以斯拉记那边就讲，这个古列王的时候呢，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殿的根基等等，他说不要拦阻神的工作，任凭犹大神犹大的长老在延处建造什么神的这殿。上帝都感动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君王，你看见吗？所以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的当中，上帝仍然在那边来掌权。 掌权。所以君王的设立呢，不过神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在地上的一个施行，透过这些的君王的被高立，使到他们能够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掌管，成为神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帮助掌权者，来治理这些国家。所以看见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主前537年回归，那第一次以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他们来开始建造什么祭坛，立这个殿的根基。然后之后呢，他们被建造的时候呢，就有人来拦阻这个工作。那工作就拦阻之后呢，就停顿了下来。停工停了多少年？15年到16年这样久的一段时间。啊，之后上帝兴起哈该，哈该对他们说：“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为什么住天花板的房屋？”然后上帝说：“上帝的殿荒凉，为什么荒凉？停工停了16年，他没有做，好像根基打好了，在那边不建造。然后他们自己在做什么？每个人就忘了。”建殿的工作，每个人是什么？自己顾自己，建造自己的房屋。所以他们可以住天花板的房屋呢，已经算是说在经济上其实他们是不错了，可以住天花板的房屋，已经是经济上不错。但是个人就顾自己的住处呢，而忘记圣殿呢是什么？已经在那边停工停了16年。所以上帝就兴起这个哈该先知呢，来对他们宣讲上帝的话。好，之后呢，他们就悔改，重新来建造设圣殿，在接下来四年的时间就把圣殿建造起来。当然这圣殿比起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差的，好像小巫见大巫，但是上帝所看的不是建筑的外表，所看重的是整个建造之后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让人心恢复对神的那一种的敬拜的那一种的敬畏。所以神就兴起了这另外这个以斯拉先知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圣殿先知的使命，那哈该来兴起做什么？要他们重新来修造这个圣殿。那兴起谁呢？所罗巴伯第一次把以色列人带领50000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要来重新来建造这个圣殿。看得见的圣殿的重建，所以让他们来建造这个看得见的外在的圣殿。那更重要的呢，以斯拉所带领的第一次归回，他们要以上帝的话来重建百姓。所以看得见的圣殿要被建造呢，看不见的另外一个呢要建造这个百姓。所以人心的建造是核心，有人才有人的工作，但是人的话心被上帝的话建立了，才有可能来完成上帝的工作。所以进行外的看得见的建筑的建造比不上建造什么人的内心。所以上帝就预备了三个人，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就建造这个圣殿，以斯拉回来建造什么人心，让他们对上帝的那一种的敬畏。那尼西米被呼召来建造这个城墙，有上帝的保护，看见吗？这三个人在回归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人物。 OK， 会遇到困难吗？会遇到困难，所以第一，回归的路程很遥远。你看他们要经过巴比伦，要来经过这个地方，经过这个亚述，以前的亚述的地方已经被巴比伦灭了，所以他们从这个波斯这个地方来回归，所以回归的路程是蛮遥远的。他们没有 MRT 坐，所以他们都是用步行的，走了好几百公里，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来建造。也当然回归的心态是很兴奋的，很兴奋。但是他们一回来的时候呢，看到他们家破家园那时候被毁的时候那一种的破裂的情况，但是他们要重新的去把它建造起来。但是当时呢被掳的时候还有一些，记得吗？西方亚书先知的时候，上帝使到现在义的人要被留在当中，是上帝留下了一些余种，他们还在耶路撒冷那边来耕种什么荒凉的土地，所以那边还有一些人在做一些农作物耕种。所以这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这边重新来建造。但是刚才就提到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可以什么经商，他们可以做买卖，所以有些人带着这个经验呢重新回来到耶路撒冷。 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了，有在那边有不单是龙舟，还有一些经商哦，可以做生意买卖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当圣殿被停工之后呢，他们开始了有钱了呢，就建造自己的房屋，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所以上帝就兴起哈该来责备他们，上帝的圣殿荒凉，你们忘记了。你们忘记回归的目的是要重新建造圣殿，你们却住在什么天花板的房屋。所以哈该就在那边责备他们，所以他们要回归，路途遥远，还有破碎的家园，还有国家的经济要重新的去整新，还有他要面对世围还有仇敌的反对，他们还是虎视眈眈的，从这个埃及啊其他的地方等等，还是虎视眈眈的来要并吞他们，这是他们所面对。那最困难的是什么？上帝自己的百姓肯不肯来建殿。所以今天你当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东西？我们还有七万了，七十万了，不是七万，七十万啊！所以我们肯不肯建殿的工作？所以当时呢，先知就责骂他们，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所以今天我们在做什么啊？我们还有很多哇，想筹钱买车啊，想筹钱做什么啊，买房子啊什么的。上帝说，上帝的圣殿什么荒凉哦，每个人只顾建造自己的房屋吗？哦，然后上帝的殿荒凉，我们岂能够不顾？所以先知哈该的书，所以对我们这时代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哈该的信息有四次的宣告。那第一次是讲了什么？借先知的话，向随所罗巴伯跟约撒大大祭司说，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对，这个是对他的百姓审查自己的行为。为什么要审查？因为他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而上帝的圣殿停工停了16年，在那边荒凉。然后呢，第三次呢，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对他们说话。那第四次又临到哈该，所以总共里面有四次的一个宣告，就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跟耶和华的话一直在那边出现。所以哈该不过是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所以上帝的话也就透过他来宣讲。所以当他一开口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说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来对他们的宣讲。所以呢，需要从上帝而来的责备和提醒。所以当人在安逸舒适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很容易把上帝的话我们就忘记掉。所以需要上帝什么？透过他的先知，通过那边来给他们的责备和提醒，然后从上帝的应许当中我们要得着激励，我们要兴起来做工。一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欠70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来的从上帝而来的责备跟提醒，然后让我们得做激励，我们一起来做工。这是不是牧师的家，这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家，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重要的来取代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好像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来到，为什么？但是上帝应许他们回归到他们的自己的祖国，他们的家园来建造的时候，但是他们却说什么？因为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讲了这一句话，停工停了16年，看见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借着很多的借口说不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一个，这个是一个借口。所以一章四节，上帝就透过先知要说，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荒凉了多久？16年，停工在那一边。他们还说什么？建造的时候还没来到，然后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所以自己有很舒适的地方住，却把上帝的圣殿的施工把它搁置了下来16年。所以这个是，所以为自己的住处、经济跟生活打拼。所以哈该书也对我们今天来讲，那我们有对上帝的施工，我们有关心吗？对上帝的家的需要，我们有如何去参与，我们如何来去回应，还是你自己在那边来打拼，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所以这边一直有出现审查自己的行为，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不得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什么破烂的篮中，哦，一直在那边漏掉。为什么？哦，因为这店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所以为做自己生活打拼的时候呢，上帝没有赐福，上帝虽然你们种的多，收的却少，哦，就是这样。所以上帝不赐福于他们，哦，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顾自己，哦，自己顾自己。那这是重建家园的时候呢，第一个上帝不要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只单顾自己的事，而不顾别人的事，哦。所以为什么这个是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那保罗就说，哦，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耶稣基督不顾自己的事，而顾别人的事。顾什么事？顾我们的什么救恩。所以因此呢，他虽然成为上帝的儿子，不与上帝同等为强夺，找什么，哦，选了一个什么卑微的一个奴仆的身份，降生卑微，卑微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保罗就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说，个人不要单顾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不顾自己的事。我是上帝的儿子，我高高的在天上坐在宝座，我为什么要降卑成为仆人的身份？他说耶稣不顾自己的事，而顾我们的事，我们救恩的事。所以他来为我们背负罪恶，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腓立比书来跟我们讲，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哦呀，所以不要为着自己的生活来打拼，哦，所以我们目标，你赚着全世界吗？不要认为以重要的来取代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哦，你为很重要的吗？在上帝眼中看来算不得什么，但上帝眼中看为重要的呢，我们也要把它看为重要，哦，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哦呀。那第二方面呢，他说什么呢？万经耶和华录，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身为，哦，就是他们的行为，一直要将他们审查。为什么？第一，盼望多得却得很少，哦，当你只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为生活打拼的时候呢，你为你自己，你希望能够多得，得的却少。为什么呢？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气，这个我就是耶和华，哦，收到家中的一切神就吹气。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上帝一直在重复在那边讲，透过先知对他们讲，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什么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呢，他说什么？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畜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这些神说你们赚来的我要把它什么吹气，哦，吹气。所以为什么盼望多得，贪婪的心已经住天花板的房屋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多得，你看见吗？哦，所以人心回来之后呢，他们还需要另外的一次的树林的复兴，哦呀，所以上帝的刑罚就来到，哦，收到家中上帝就把他出去。所以失去了上帝在物质上的赐福，哦，这些什么五谷新酒油还有一切的土产人民牲畜，哦，一切人手劳碌得来的呢，神说什么？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气，所以上帝的刑罚就临到，哦。所以缺乏为上帝工作的热心。所以哈该书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第一，要顾上帝的家的事，还有呢，我们要为上帝的工作，哦，热心。听命会得到赐福，悖逆你就会落入这个咒诅的当中。所以上帝要我们什么？哦呀，我们因为什么？当我们为自己的缘故而不为上帝的缘故，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听命，哦。然后还有十二节啊，说那时候撒拉铁的儿子索拉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当百姓一切都听从耶和华的话的时候呢，他们就存敬畏的心，哦。所以上次我讲，那第一次呢，我们怎么有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呢？从听从，从顺服而来。所以当你听话的时候呢，你就学习顺服， 也是顺服产生敬畏，哦，敬畏，哦，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敬畏的心的时候呢，上帝的应许就临到说，我与你们同在，哦，所以圣殿不在乎外在的建筑的建造，乃在于什么？上帝的同在。所以不是像所罗门的大建的一个圣殿，上帝才跟他们同在。即使所罗巴伯所建造的一个很小的圣殿呢，上帝说他也与他们同在，而且上帝应许这殿要比将以前的那个圣殿更加更加的荣耀，看见吗？所以上帝不在乎建筑的大小，哦，乃要他们存敬畏的心的时候呢，那上帝应许呢，他就与他们同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还有最后他们说到耶和华上帝所激动的人，哦，激动谁呢？哦，所罗巴伯跟耶撒大的大祭司耶稣亚还有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圣殿做工。那今天我们也求上帝激动我们的心，所以再次工作的时候呢，上帝激动是不留念世界的诱惑，顺服跟随上帝的人，上帝必保守我们完成他的心意，哦，完成心意。所以我们要上帝激动我们的心。我很感动，最近我就听到李牧师不在 OK， 他以前的教会就是新加坡浸信会，啊，他们现在要开始要建造他们的圣殿，他们的礼拜堂教会建化。所以那一天他们现在的牧师就是图西发牧师上次来到讲道，他就跟他们的长子讲，那还没有跟会众报告的时候呢，现在你们要地已经有了 freehold 的地，现在你们要建造，对不对？那现在要建造这个工程，第一你们长子会通过，对不对？还没有跟会众报告，所以长子会通过，通过是谁？你们每个人都投同一票，所以同一票的时候就是你们自己本身都愿意要建造，对不对？你本身要带头。所以就在那一天宣布的时候呢，要开始他们要筹到来大概是整2000万要建造那个地方，哦，但是开始的时候呢，长子要带头，所以在当天他的讲完道之后呢，他呼吁弟兄姐妹参与这工作的时候呢，所以那样的一个他们的建堂的奉献还没开始之前，那他要长子以身作则，那就在当天讲完道之后呢，长子们自己 pledge 懂吗？哦，他们就写那样的一个 pledge， 你懂他们当天筹了多少？160万，十多个长子筹到160万，哇！我说如果我们叫你来讲道的话，我们70万就解决了，而且不是会有的奉献，单单他们十多位长子，然后他就想，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同意一起，已经大家都认同说我们要来做扩建的工作，所以长子会带头，所以他们就给了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鼓励。长子自己本身十多位齁，160万当天 pledge 就完。所以第一期他们要放的这些钱啊，做 deposit 做什么，要请 architect 来画什么，这个钱都已经解决了。所以看见吗？如果我们愿意同心的话，个人不顾自己的事，我想上帝能够激动他们。所以我们也求主激动我们，所以你不留念这些事情。所以很非常感动，一天而已。他牧师也是吓到，他当天早上讲到，讲完之后呢，他就叫长子，你们自己先填，先填。他也没有想到，当收回来他们报告的时候呢，160万，上帝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怎能够被上帝激动呢？第一，我们要谦卑，单纯的心，然后圣灵感动我们，然后我们也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激动。所以上帝激动人的心，激动人的心。所以建造也好，灵性上的建造也好，我们求上帝激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之前从前的荣耀，二章九说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会大过先前的荣耀？你看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单单这个铜海呢，就用这些金子包，多么漂亮的一个圣殿，很雄伟的。那所罗巴伯建造的圣殿呢，人家看起来像什么？怎么跟这个比起来呢？但是呢，神说什么？这殿后来的荣耀呢，大过先前的这些所我们所建的圣殿的荣耀。为什么？所以见过以前这圣殿老年人在那边哀哭，为什么？看见这样的一个现在 哦，用个装这个瓦做成的圣殿，跟以前用黄金包的圣殿比起来，哇，现在这个真的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们在那边哀哭，但是上帝透过哈该对他们讲什么？那其实这个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呢，他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只要你们谦卑悔改的话，上帝就与你们同在。所以上帝不看建造这么华美华丽的圣殿，但是人都离弃他的时候呢，上帝也离弃这个圣殿，所以圣殿被毁，圣殿要被毁。但是呢，单单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只要人愿意顺服敬畏上帝的心，上帝就应许他与他们同在。所以上帝说这个殿的荣耀呢，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而且在这地方我必赐什么平安呀。所以看见吗？所以过去年轻人没有看到是圣殿，他们在那边欢呼快乐，因为有圣殿的敬拜，不在外邦人当中，只是在一个会堂的敬拜。他们有这样，他们欢呼快乐。但对老年人，他们就想起回想当时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的那种宏伟，跟那种的美丽，跟今天比起来算不。所以他们在那边哀哭，但是不该是外表的一切，上帝注重的是什么？内心的一个圣殿。所以不在乎圣殿的代表，乃在乎上帝的同在。所以在救恩的历史的当中，耶稣就以身体来比自己的殿，说什么？这圣殿被毁了之后呢，三天要被建造起来。那今天我们就成为什么？上帝的殿，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最后这是以斯拉他所要做的工作，说什么呢？他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向祭司问立法。他说什么？在圣洁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比号，若有人用衣襟斗圣衣，这衣服挨作饼或酒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书，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了死尸沾染了污秽，然后挨作这一切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那耶和华说，这国这名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什么意思？这边有一点我们叫什么，我们讲过信仰上的迷信，好吗？他的意思就好像这样，用这个圣衣，用一个布，一个圣肉，献祭的一个时候，当你放这个时候呢，这个衣弄到饼或汤或酒，它会变成成圣吗？不会。虽然这个是已经分别为圣的物，但是有些东西沾染到它就自然会成圣吗？不会。相同的，如果有人摸了污秽死尸之后呢，他的手一碰到别的物，会成为污秽吗？会成为污秽。那意思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圣洁是不会传染的，看见吗？不会说因为这个是圣洁的东西，我一放在这边，这个东西自然就成为圣洁了，不会。不会。所以吃圣餐能够得救吗？所以有一些人就哇，一个月没有来崇拜，但是圣餐必须要出席。以前一些我们在教会一些年长者就是这样，无论怎么样他们那圣餐都一定要到的。为什么？就等于好像是这样，你吃了那一个圣餐饼说好像保平安一样，哇，就保平安一样，这样的一个东西，这种我们叫属灵的一种的迷信属灵的迷信所以他意思就是这样，你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是圣肉是圣的，所以沾染到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成为圣，没有，圣洁是不会传染的乃在个人方面所以一样的，如果你沾染污秽，你自然就会沾染污秽，你当你碰到什么罪的时候，当然你就成为什么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并因为你沾染了什么东西圣洁，你自然就成为圣洁，没有所以圣洁要自然被建立的。所以耶和华说，这国证明也是如此，他们手上的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不是因为你沾了圣肉这些工作他们就成为圣，没有，现在堂上的也是如此。所以神看重人的内心，神不看重人的外表。那如果你所献上的呢，你不是一个真心真意要献上的呢，上帝也看为那个东西为不圣就是这样的意思这边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来比喻。所以圣洁不具有传染性， 但污秽是会传染，会玷污的，我们会玷污罪恶，我们会玷污各样的污秽，但是圣洁不会有传染性。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保守自己的圣洁在神的面前。哦，然后最后呢，他就应许这个所罗巴伯的后裔，哦，这个是所罗巴伯后裔，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的耶稣的家谱里面就出现这个所罗巴伯，哦，应许什么？以马内利上帝，哦，必然与他们同在。哦，那这就在哈该书里面呢，哦，就很简单的这两章，你就把整个信息，很重要的是说回归之后你要重建圣殿，但是每个人把建圣殿的东西呢都忘记掉，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重要，所以每个人是什么？自己顾自己，做自己要做的，建造自己的家园，建造自己的房屋，然后上帝的圣殿去荒凉。所以上帝要他们重新建造是第一个。那第二更重要的呢，是虽然是建造一个看得见的圣殿，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什么？人心的建造。所以上帝兴起了以斯拉，用上帝的律法重新的使他们什么得到一次属灵的复兴，哦，让他们重新的建造心灵，哦，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然后上帝应许，哦，如果你不顾自己的知识，以上帝的事为念的时候呢，上帝应许他必然与他们同在，哦，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这是在哈该书这两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哦，所以你每次出现的字是什么？你们要反省，你们要审查，哦，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神所说的话，啊，神说你们要审查，你们要反省，就是一直要这样，哦，第一反省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被掳？为什么我们圣殿会被毁？为什么我们要被掳到别的外邦国家去？这些问题他们要反省，哦，然后审查现在已经回归之后呢，我到底我做了什么？我还只顾自己吗？还是我顾上帝的事为念？哦，这是上帝要他们，哦，重新好好去反省思想，回去看这两章，然后下礼拜我们重新好好的去看这些的两章的经文，哦，我们做一些的解释，哦，让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OK， 什么问题吗？小先知，对。啊。每一个是怎么？大祭司。祭司是不可以做，等一下，他不是祭司，对啊。所有的小先知，他们没有一个是祭司。应该都是先知，不是祭司，对。不过宣讲神的话语，先知有责任。祭司也有那个责任，祭司不单是在圣殿里面做这些，哦，献祭的事物，他们也有重要的，也要宣讲神的话语，哦，所以在礼仪啊，礼仪这部分他们要负责，还有民事方面等等这些他们要负责，哦呀，但是他们也要一样的有带有这种宣讲上帝话语先知的那种功能存在，作为祭司。所以他里面他有责骂，也有先知啊，祭司他也有责骂他们，哦，所以一些祭司，所以你看我们过去的小先知里面，也是上帝兴起一些先知来责骂这些祭司。有些祭司们他们是什么？有时候他们来人家来求问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要讲好听的话，而不是讲上帝要他们讲的话，只要好听的话。那有一些人是为了什么？为了钱财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做祭司也好，做先知也好。有些先知是假先知，所以很多有这些东西，哦，所以上帝说他们都没有吩咐他们的，哦，但是他们就在那边说我奉耶和华的名说，是说，所以神说我都没有吩咐他们说这些话，哦，先知也好，祭司也好，哦，所以特别是这辈的就是这些祭司们，啊，这些都徒有那种外表，所以上帝也是责备他们。好，回去看这两章， OK， 下礼拜我们再详细做解释。好，我们就到这里，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大概的，我们对哈该书有一个了解。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透过哈该先知所宣讲的话语， 主，让我们今天也关心上帝圣殿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不单是这个建筑物，我们也更看重的是跟人心的建造。求主帮助我们，当时你怎么兴起哈该，兴起这个所罗巴伯，兴起以斯拉，求主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兴起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合一，在上帝你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事工上，还有在人心的建造上，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用你的话语来建立弟兄姐妹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来学习，从历史的当中所得到的教训，成为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我们当行的准则。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脚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